有没有初次来听经的？啊，你们同学当中，啊，我是问同学当中哈，同学当中的初次来听的。啊，女同学当中有没有？有没有初次来听的？啊，以前没有听过。这个初听呢，这部经比较上要深一点啊，不一定啊会有兴趣啊。好在我们讲座是老同修多啊，好在是同学当中啊，老参的多啊。那么诸位以前听过《大乘起信论》的举手，我看看，这个有几位啊？听过起信论的，你们女同学当中都没有啊，只有一位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了。我们首先要说明佛教是什么。必须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认识，而后才能真正谈得上修学。佛教一般讲呢，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的。这种说法呢，只是就表面上来看啊，而实际呢，佛教是讲我们个人心性的学问。那么换句话说，它是无所从来啊，因为是属于自己本身的，所以称之为内学啊。这个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啊，这是外来的。心外求法，那是外来的啊，外来的在佛门里面讲。外道 啊，那是外来啊。那么这个意思在一切大乘经里面说的很多啊。诸位在学校里或者在学社当中，我相信啊，这个佛学概要十四讲表都曾经讨论过。有没有十四讲有没有讨论啊？那就行了。那个第一讲里头显明佛意啊，那么诸位从第一讲当中就能够了解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必多说。佛教之体啊，是智慧。这个智慧呀，绝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聪明智慧，不是的啊，而是本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啊。这个就是佛教的离体。当然有体它就有作用啊，作用呢，我们称之为觉，觉照万法。啊，所以佛这个字，也就翻成智慧，啊，觉悟。啊， 觉悟是要以智慧升起的。换句话说，有了智慧呀，那就无所不觉。万法，我们从大的方面来区分，不外乎人生与宇宙啊。那么人生宇宙它的真实相是什么？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究竟是什么回事情？真相如何啊？彻底明白了，这叫做觉悟啊。那么我们晓得世间法啊，乃至于有一些所谓除世间法，都是在追究这个问题啊，人生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宇宙彼此有些什么关系啊？这都是每一个人啊，尤其是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们所关切的问题啊。那么几千年来，有没有一个令人很满意的答案呢？啊，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呢都没有。那么这个问题可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有许多人怀疑，认为这个很难。可是在佛教里面呢，确确实实有很正确很肯定的答案要我们去证实。啊，那么这样好的一种教学，为什么世间人不能接受？照理说这么好的东西应该人人接受啊。现在这个教育这么发达，这样普及啊，这么好的一门学问啊，还拒之于门外，哎，学校里还不开这个课啊。那么这些呢，当然是令人呢疑惑的地方啊。那么现在呀，这个大学法修改了啊，学校里可以开这个课程了。纵然是开了这个课程，在我想象当中呢，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为什么不能解决呢？就是佛学的方法很特别，跟这个世间呢所有的教学法都不相同啊。你说运用世间最科学最进步的教学法用在佛学上啊，无能为力了，这个麻烦在此地啊。他有他特别的教学法啊，如果不用他这个教学法，我们不容易证明佛所见到的境界啊，佛所见到的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呢？第一个， 宇宙人生的来源，佛给我们讲是自己心识所变现的啊，正是所谓性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啊，是自己心识所变现之物啊，啊，这是佛之见。那我们学佛人在经典里面这样的句子看得太多了，这样的话也听得太多了啊，纵然听上几万遍我们还是不能相信啊，还是不能够接受啊，甚至于还误会了，我这个心这么小的一个心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啊，能创造宇宙吗？这就是连自己这个心也搞不清楚啊，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佛所讲的这个真心，真心在不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不能说不在啊，如果说不在的话，那我们这个身体还在我们的心之心外吗？那有这个道理啊。如果说在里面，那在里面外面是不是呢？啊，所以你们读楞严经啊，楞严经一开头起处真心啊，十番显见啊，这些开导啊，都是启示我们，叫我们在言语文字当中啊觉悟啊，体会到确确实实我们有一个真心，真心是万法的主宰啊，能生万法了，因此万法与我，就是宇宙跟人生是不疑不异的啊，不能说是疑，也不能说是异啊，你要说是异象吧啊，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森罗万象啊，它的相状不相同啊，作用不一样，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从这里看呢它不一，可是啊又没有两样啊，这也相同啊，同一个离体，再可以说是同一个现象啊，那么这就是了义经典里面所讲的无二法门呐、啊，啊，一切法不二啊，啊，又不一又不二，你们想想看这个里面的境界啊，所以称之为叫一真法界。一真就是不疑不异，这是佛之之见啊，是一个彻底觉悟的人，他观察宇宙万有的现象啊，事实真相如此啊。啊，那么这是我们说明佛的体与用啊，那么再说的教，教就是教学 然我们说是教育，因此我们要是把佛教看作宗教，这就是迷信，那就开头就错了，这一错错到底，永远你也不会开悟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教不是宗教啊，而是至觉的教学，这是他的真面目，我们总要把它认清楚啊，是大智大觉的教学啊。从教这个字来说，这是圣贤对一切众生的摄施，无论是言语、文字啊，乃至于种种的艺术啊，它都是属于教学的啊。它的教学的方式、方法，可以说善巧之极啊，不是我们世间这种种教学法能够跟他比拟的。说到学，是我们后觉效法先觉，这就是学。佛菩萨，佛是圣人，菩萨是贤人，他们是已经觉悟了的人，先知先觉啊。我们今天开始来学啊，发心来学，这是后知后觉啊。我们修学的目的就是要圆满彻底证如佛知佛见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证实宇宙人生是心识所现，我们要证实宇宙人生是不依不异的，这就叫破迷开悟啊。所得的成果是利苦得乐，佛教的大义我简单给诸位介绍到这里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肯定正确的认识啊，那么这是学佛的基础啊，也是真正的第一课。其次，我们要讲这一次讲座的因缘。如果从原因来说，在我47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的时候啊，我是刚刚到那边去，老师教我一个原则，他说学佛了必须要先明教理啊，他说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如果教理要通达了，这个理是贯一切法的，那么换句话说，一切法都通达了，不但是出世间法，世间法也通达啊。但是这一点不容易，这一点在这个佛门的术语教下讲大彻啊，叫大开圆解呀 啊。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这就是从这下手的啊，这是最上乘的 天也是最快的啊，最圆满最就近的这个修学法。如果不行呢，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其次是吧，就是要从教义上下手啊，要从这个地方着眼。所以李老师一开始教我就不主张在这个字里行间去研究去探讨啊，他不是这样教给我的啊。那么教义呀，义与理是贯通的啊，但是理是圆满的，教义是局部的，能够通达一部分啊。比如说法相，有法相的教义啊，法性有法性的教义，它能够通达一部分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教学法。在文字里面，在著书里面，所谓寻知则业呀，这个修学可以说是很笨拙的修学法啊。那么充其量呢，也只能说是一部经啊，怎么个讲法啊，怎么个修法。换上一本啊，这就不会了。那么这种学法呢，都是啊不善于修学的啊。我们俗话讲是读死书的啊，死读书的啊，不能够举一反三，文一知十，粗类旁通。那么老师这个开导啊，我们听听很有道理啊，所以我就请教他，那应该怎么学法呢？啊，他教给我的专心听讲啊，而引起的是因为在听讲当中我写些笔记啊，他看到我记笔记，讲完了之后下来的时候告诉我这个方法。不比记笔记啊，不要用思考。为什么呢？思考是第六意识啊，所以我在台中十年呢也就没有写笔记了啊，只是听啊。十年我写的那个笔记大概只有半本啊，就是平常那个笔记本。十年呢这一本笔记本没写完，后面大概空了有一半啊，这就是老师告诉我的啊，不重视在这个记忆，不重视在记忆啊，不重在研究啊，要紧的是要开悟啊，要求悟啊。那么这就是提出啊这个教理与教义的重要性。那么静音云是你们同学们来提起啊，实在是在这几年来学佛的同学们往往啊都不免为邪外当道啊，邪知邪见是旁门左道，障碍了我们的正修。那么这一部论呢，它的好处就是替我们破除邪外的障碍 奇性入门啊。这部经啊，这部论呢、啊，是属于宗经论啊。论有两大类啊，除宗经论之外，另外一类的叫释经论。释经论是解释经文的啊，一句一句的来解释的。譬如《大智度论》就是释经论啊，它是《摩诃般若经》的注解啊。因此，一切经的注疏都叫做释经论啊。宗经论呢，就是刚才像李老师所讲的了。它是着重在教理教义上的探讨，不是解释一部经一部论啊。那么这一部论的依据可以说是依据一切大乘了义的经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一部论里面所讲的就是大乘了义经的教理教义啊。这部论的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要是能够贯通了，将来你去读啊这个大乘佛经啊，意思自然就能够贯通啊。它是大乘这个教义的精华之所在，所以它比一切经要深得多啊，也要难得多啊。一开头就学这一门东西啊，实在是有点不太容易啊。就好像那个小学生啊到那个大学里面去旁听啊，去听听他们讲的是些什么啊，这个当然免不了有困难啊。应当啊是要在佛法里奠定有相当的基础，然后再学这部论，这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大乘起信的目的啊。那么这一个信字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不要说是我们初学好像你要皈了依了啊，这我信了佛了，没那么简单啊。那么真正讲到这个信字，断疑才能生信啊。我们现在对自己、对环境、对宇宙、对人生还有没有疑问啊？如果有疑，有疑就不信吧啊。都没有疑问了，这才叫生信啊啊。那么大乘是什么呢？大乘就是真如本性啊。大乘就是自己真心离体啊，就是一切啊宇宙人生万有的根源，这就是大乘啊。所以晓得他这个境界是相当高的啊，门槛很高啊。那么这部书的功德利益都在因缘分中啊，我们再来详细的给诸位做个介绍啊。这一次讲习的方式，经本我们采取两真谛三藏的一本啊。我们用的这个课本是寿野和尚从前在这个香港啊他排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在那边呢，大概也是以 当地呀、啊、这个青年学者为对象，啊，所以后面呢是唯识的部分，啊，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啊，这里面有贯注有科判，啊，这个科判呢是简首过思，啊，也就是齐心论义气的科判，啊，齐心论的注解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啊，在中国在日本都是很流行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为学佛人所必读的一门课程，因此自古以来著述就很多。可是在一切著述里面呢，要以显首大师的义迹为本源，啊，一直到今天凡是探讨起心论的大概都是脱不了显首大师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科判呢就是显首大师，啊，那么这次在这个著书里面，那么我介绍三种给诸位做研究参考的资料，啊，那么这个三种啊在台湾都有流通，很容易，啊，找得到的，啊，第一种啊就是清朝灌顶大师续法，啊，续法大师他所集的《大乘起心论疏记汇约》，啊，这是大乘经社前年翻印的，啊，根据万字虚藏，这个本子印的单行本，啊，那么虚藏大师啊，这个续发大师，他是乾隆时候的人，啊，在清朝一代这些法师当中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的著作相当的丰富，那么也有不少书啊，最近在台湾都有单行本流通，啊，这一位尊者他的著书啊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啊，很详细的把这个经义，介绍出来，因此他这个注解的本子分量就很多，啊，有许多人怕麻烦的看到他的注解就显得啰嗦，啊，你要是不怕啰嗦不怕麻烦的，啊，读他的东西有好处，为什么？啰嗦是啰嗦，说得详细，啊，说得周详，嗯，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啊，那么第二种我给诸位介绍的呢就是慈州大师的书记，啊，这个本这是往年自由书局印的，啊，印的时间很久了，可能现在流通的很少，啊，我在南部啊给这个庄居士啊，庄传宗居士跟他商量，他很发心，他说他要印，啊，他要翻译，啊，我也鼓励他翻译，啊，那么如果能够印出来之后他是赠送的，啊，那么我们等待这个机缘，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注解，啊，这是近代人的著书，啊，第三种啊也是大乘经社最近印的，是丰子恺翻译的 日本汤次了仍所著的《大臣起心论》新式啊，那么这是也是一种很好的注解的本，很便于初修啊，便于初修啊。这个慈州大师，日本的汤次了仍，都是根据贤首过世的意迹啊，所以诸位是要是把这三种注解合起来看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依据的这个思想啊，都是贤首过世啊，并没有抵触之处啊，所以这个三种注解可以合起来看啊。那么由于我们的讲座时间呢很短，就是受时间的这个限制，只能把参考书介绍给诸位，没有办法了，以古德著书来给诸位做详细深入的探讨。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讲解呢，主要的这个参考就是我在此地给诸位讲的，主要参考就是依据慈州法师的书籍，是依据这一本。那么这是讲习的这个方式啊，给诸位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需要说明就是修学的态度，这个关系很大啊，可以说是成败关键的所在啊。这个佛法讲两门啊，就是行解两门啊。行是着重在实践啊，解呢是讲的学问啊，理解啊。我们讲学就是讲的理解啊，讲修那就是讲的用功啊。古大德给我们提出两条纲领，戒门就是在学问上说，要消归自信，这个我都要说一说。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个病症，就是没有办法消归自信啊，没有办法消归自信啊，那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执戒啊。为什么呢？我们听了，我们学了，并没有消亡。纵然是你用思维去研究去讨论，全用的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在那里分别，第七识的执着以后啊，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变成种子啊。我们现在搞的是这一套，这是病啊啊，这个没消化了，好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是食而不化啊。你们都是学医的啊，如果是说我们东西吃了很多下去了啊，这个肠胃也没有消化的作用啊。酸甜苦辣咸呢，就好比第六意识舌头，好比第六意识舌头知道酸甜苦辣咸啊，味道很不错啊，下去了不消化啊，都藏在这个肠胃里面，这越积越多啊，这个是要送命的呀 啊不能消化啊。所以我们要是学东西这个学法的时候，到后来就变成了邪知邪见啊，装了一肚子佛法啊，装的谁的？通通装的别人，不是自己， 自己的受用都没有。啊，消就是要消化。啊，归要归到自信，不能归在阿赖耶识。啊，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变成种子习气。啊，你们在唯识在里面的时候讲到这个名言习气。名言习气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么两来。啊，你多看多听这些习气。啊，这些习气的时候，一个就变成了邪知邪见，啊，俗知障；一个就变成了烦恼的烦恼障。注意想想，你有烦恼障，有俗知障，你怎么能开悟？啊，这个干法干上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枉然。啊，你们不要说我这个话说的过分，一点不过分。我们过去生，过去生，不晓得经历多少三大阿僧祇劫了，到现在还是不得反复。再问一问，为什么不能成就？不要说是大成就了，连个待业往生都没有混到啊，真是可怜呐！啊，为什么？就是为了二障啊！你要是说我们过去生中没有学佛，没有好好的去修行，这个我不相信。啊，我眼睛里面看，诸位同学们，你们在过去生中不知道亲近多少佛菩萨啊，发心修行啊，也是精进不懈怠呀。为什么没成就呢？就是不晓得消归自性，哎，通通啊都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去了。啊，这个是讲学，我们不会学。啊，会学的给诸位说，决定不藏在阿赖耶识里。啊，完全消化了，啊，被这个身体各部门吸收了，滋养这个生命啊。啊，所以你要能够消化化灰自性了，这是滋养化身慧命。这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吃了就消化了，一个吃了不消化。啊，这一点我们得认清楚啊。那么修行我们会不会修？不会修。我们也搞错了。啊，就是求解，我们不会解，都变成了邪见，增长邪见。在修行的时候呢，是增长烦恼，增长无明，搞错了。啊，会修行的人转识成智，转烦恼成菩提。这个会修行的人啊，会修行的人没烦恼啊，他一遇到烦恼啊，他就能把它变成菩提，把它能变成智慧。啊，我们不会修行的人，把菩提转变成烦恼，你看看这个糟糕不糟糕？啊，一天到晚在境界里的生烦恼，啊，所以我们在行门、在戒门都搞错了，啊， 在学问里头求开悟，在行门里面求正果。啊，如果说在这个方向上就错误了，那结果当然是谈不上。啊，那么这是佛祖古德教给我们。